我讲述这件寻常的事情，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因为它说明了杂志所经历的本质变化。如我所说，蒂娜凭着她的编辑本能，一夜之间把一本以作者为中心的杂志变成以话题为中心的杂志，而记者出身的大卫似乎很适应这个新方向。米诺·德鲁埃不是最符合杂志方向的主题，也没有新闻性。我在文章中讲述了我怎样和朋友理查德·奥弗斯特里特去布列塔尼的小镇，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他仍住在那里。出发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他愉快而坚定地拒绝接受我采访。谁能责怪他呢？在他童年危机时，他被记者们跟踪迫害。我们街上令人作呕的记者川流不息。他在给他出版人的一封信中说，就好像全世界都在追踪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当然尊重他的隐私需要，可我也没有理由去了布列塔尼地区拉盖尔什镇，却不去看看他以前和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和理查德经过他位于居民区街道旁的大房子时，就看见一位美丽的中年妇女从房子里走出来，进了花园。我们没有打扰她，默不作声走了。这我可就不懂了。大卫后来对我说，你在那里看见她了，为什么不敲她家门，说服她让你进去？记者都会这样做。可我不是记者。我说，我们互不理解，但那不影响我们相互尊重。我最喜欢自由撰稿的地方之一是可以知道不同杂志的工作方式。纽约客、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名利场、纽约观察家报，各有各的编辑方针，各有各的规范手册。有的注重事实核查，有的注重标点符号，有的编辑加工多，有的编辑加工少。所以大西洋月刊找我约稿的时候，我欣然接受，还欣然接受了他们约我写的人物主题，洛伦兹·哈特。我发现他们有强大的人员配置，尽责的文字编辑、事实核查员，甚至还有法务。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流的编辑科尔比·库莫尔跟我合作。几十年前，他还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小伙子时，我就认识他。当时第一件事就是引导他去大西洋月刊。如今他已是资深编辑，乐于投入大把时间不断地修改完善稿子。多么重要的发现！每当我需要帮助，他会随时伸出援助之手，就像每一个好编辑那样，服务至上，总是令人愉快舒畅。从2013年起，大西洋月刊越来越侧重网络版，告别我们爱称之为印刷媒体的形式。但这并不困扰我，我认识的人当中没人读大西洋月刊，尽管它内容扎实，办得成功。科尔比不喜欢我指出这一点。我最喜欢做的文学项目是编选集。80年代，我突然对爵士乐疯狂着迷时，我开始读一切我能找到的相关书籍。任何事情，我都必须通过阅读才能对它有真切的认识。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关于爵士乐的图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有许多写得非常精彩。无论是什么原因，许多爵士乐名人和不那么有名的乐手都有强烈鲜明的个人声音和丰富多彩的人生可以讲述。有一天，我和桑尼·梅塔吃午饭时跟他提起这一点，他说他也对爵士乐有浓厚兴趣。于是我提议找人编一本最好的爵士乐文集，市场上就缺这样一本书，你来编吧，他说。于是我就做了。我花了近10年时间选编这本《阅读爵士乐》，不是10年不间断的劳动，而是从其他更急迫的工作间隙抽空做。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因为我头脑中没有这类图书，也不认识爵士乐界人士可以请教。那时候没有神奇的互联网络可以搜资料，我的法宝是二手书店。随便到哪座城市，我就去当地灰扑扑的二手书店搜索。编选集最困难的地方是版权的授权问题，简直像噩梦。这本书出版于1996年， 有1000来页，至今仍很受欢迎。20年后的今天，我每年仍能收到100-200美元版税，还能让我下顿馆子。不过与阅读舞蹈相比，阅读爵士乐还算小巫见大巫。出版于2008年的阅读舞蹈足足有1300多页，本来篇幅还要多一倍，被我大刀阔斧砍到基本可行的篇幅。这次我的条件有了飞跃，不仅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大的舞蹈类图书室，还可以看我许多舞评家朋友的藏书，还有林肯中心无与伦比的舞蹈图书馆。另外，这类图书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种类比爵士乐图书丰富得多。如果不是我在编了8年之后必须适可而止，可能我现在还在搜集文章呢。我又一次通过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读很多书来犒赏我自己。但我也喜欢组织这本书稿的挑战，帮助读者找到一种阅读大量材料的方式。编选集就像做解谜游戏。我在阅读舞蹈的导言中写道，只不过填字游戏和拼图游戏都有预设的正确答案，而选集只有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方案，因为要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是选编者的品味和判断。这个人眼中的理想选集，在另一个人眼中可能是一团糟。我能做成这些大部头，是因为克瑙夫旗下的万神殿出版社要出这些书，我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加上有万神殿的总编辑阿尔蒂·卡佩尔的合作，他极其干练、放松、愉快的风格使我们的工作一切顺利。我编的另一本选集《阅读歌词》与前两本不同，工作上是最好玩的一本。我与鲍勃·金布尔有过多年的合作，共同发起了由他主编的歌词全集系列，包括科尔波特、艾拉·格什温等人的歌词集。现在我们决定合作编一本歌词精选集，从乔治 ·M· 科汉到斯蒂芬·桑德海姆及英美作词人之大成。许多个月里，鲍勃每1-2个星期来一趟我家，我们一起听我积攒的无数黑胶唱片和 CD， 比较寻找让我们惊喜的歌曲，如果没有现成的歌词就听写下来。即使这些歌曲已经出了唱片发行，我们仍得面对的无法解决的现实是乐谱，尤其是早年的乐谱，印刷都很草率，过去没人认真对待这些歌曲，当然作词人自己都是如此。20年代和更晚近时代的许多乐谱甚至经常缺符号，有拼写错误，前后矛盾混乱，没有人可以讨教，只能由我们自己确立标准的歌词文字，这真是让人揣揣不安的责任。我们按照作词人出生的时间顺序来建立书的结构，我给所有人写简介，写欧文·柏林、艾拉·格什温之类的人是很容易的，但要把那些近100年前写过几首好歌，后来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作词人写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要是你搜索的时间足够长，总能挖到些东西，搜一搜就能发现许多你不会收进书里的歌，比如艾德加·莱斯利的《警察不让马留奇亚跳舞除非他挪挪脚》，当拉格泰姆·罗西把玫瑰弄乱，和所有贵格派教徒都是贵格镇里摇肩膀的人，但他的《为了我和我的姑娘》及不朽的《在你的骨头里跳舞不是罪》必须收。阅读歌词出版于2000年，共收录1001首歌的歌词，版权说明就密密麻麻排了40页，被赞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我自己都一直使用它，如果你有一本你也会这样。接下来就是真正的写书，也是我最后的障碍。我得重申，我本来没有写书的欲望，但我还得说回到巴兰钦。我想到虽然市面上有好几本很有价值的大部头巴兰钦传记，但突然流行起来的小传记，100-200页而不是800页的那种，一本都没有，应该有一本。詹姆斯·阿特拉斯已经策划了一套这样的丛书，叫《卓越人生》，由哈伯·柯林斯出版发行，他就跟我签约写一本巴兰钦的小传， 这下好了，我不得不写。